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胡一芬姐妹，她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歌星。那在那个年代，其实演艺人员我相信是被很多人羡慕的，好像可以有很美好的生活，收入也很不错。然而在后续她结婚生了小孩，其实看似也都一切顺遂，结果没想到因为先生的生意失败，导致他展开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至于后续信仰是怎么样改变他的生活，他也曾经吃斋念佛过，可是为什么最终他选择了耶稣成为他一生的救主？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胡一芬姐妹她的生命故事。一芬姐你好。
Hello, 卢卡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一芬姐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你小时候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是什么样的机会让你可以成为一个演艺人员的？
好，应该这样讲，我从小我跟很多同学一样，我们都是属于小康家庭啊、那时候爸爸妈妈不是很富裕，但是我们都不愁吃不愁穿。那因为我爸爸是副导演，所以我记得在我年轻大概国小的时候，我跟两个弟弟，其实我们非常多有机会，就是出去啊接一些什么演出啊，因为我们家离那个台视跟
华视去当龙套演员，
对，很近、我们生意非常好哎、我们常常一个礼拜就有好几天我们就是可以去，所以我觉得表演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很自然、就是它没有什么会让我紧张或忧虑。那为什么我后来会决定要进入这个行业？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爸爸后来比较早离开。我爸爸在52岁，那因为爸爸跟妈妈差15岁嘛，所以代表妈妈那时候才30多岁。爸爸一下子心肌梗塞，等于是一秒钟妈妈的人生就改变了，而且爸爸那么年轻，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妈妈很辛苦，因为妈妈20岁嫁给我父亲，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作能力，所以后来我觉得妈妈的工作都是要靠劳力。那我就想说，诶，我既然从小就被爸爸妈妈常常带出去表演，是不是，然后我又喜欢唱歌，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就是透过唱歌这份工作来让自己好像变得名利双收啦。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进入演艺圈就是要名利双收嘛。那我觉得我也蛮幸运的，我不是什么人生胜利组，但我觉得我是人生的顺利组。因为后来我学校毕业，我就进入了大学城。那个时候民歌其实有好几个阶段，金韵奖、民谣风，那一直到后期就是所谓的大学城的民歌后时代。我就是在大学城的时候就成为了歌手。对，就一切都很顺利。因为我为什么有机会认识制作单位跟制作人，就是因为 台视以前有个节目叫《大学城》，然后有个戴南翔老师，就是卢卡因为比较年轻啊，以前那个戴栋唱老师非常红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然后之后后面就有很多的啦啦队，跟现在的啦啦队不一样哦，现在都是身材姣好，舞姿曼妙。我们以前不是，我们就是拿着彩球在后面
挥，青春洋溢这样。
我们也不敢说青春洋溢，就很像道具一样。那后来我又参加了《中国青年友好访问团》，然后。大学城的制作人刚好是青访团的节目编导，所以当我学校毕业以后呢，我就自己毛遂自荐，主动的跟陈光禄大哥讲说，有没有机会可以让我来唱歌？对。然后呢，陈大哥还讲，这歌星跟你想的不一样，不是那么简单哦。那我就一直表达，所以后来我就是幕前幕后，我一直都有在做。
我们回头一下哦，就是刚刚讲到说，其实好像很顺利的就进入演艺圈，但是在这个顺利之前，其实家里面是遭逢巨变，因为爸爸的离开，然后好像必须要家里面要另谋一条生路，不能靠原来爸爸有的这个收入来过活。然后刚刚一芬姐你也讲到说，你是家里面的长女，后面有两个弟弟，爸爸离开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几岁啊？
我那时候就是等于是五专二年级
啊，五专二年级，
所以我是从五专二年级我就开始打工。
哦，是。那那个时候就是立定志向说，除了打工之外，可能走上舞台也是一个工作的方法。
因为就是想要赚多一点钱。那我觉得在当时好像赚多一点钱对我来讲机会比较有的大概就是
演艺
工作。对，就是因为我喜欢唱歌，然后我也很喜欢跳舞啊这些，我就觉得只要是站在舞台的工作我都很喜欢。
那您刚刚讲说当时带你的这一位陈大哥，他其实有告诉你说工作好像不是你想象的这个样子。
没错。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你实际接触到了演艺工作之后与本来的想象有哪些差异呢？
我后来在大学城呢，我就不但是从唱民歌，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也运气很好，刚好有赶上当时最早在校园做巡回演唱会，所以我们当年在大专院校的巡回演唱会都不是只有几场十几场，都是几十场
啊，是
几十场这样下来，所以我觉得也练就了我，就是比方在台上面的这样的经验，还有我刚刚有讲，我幕前幕后我都有在做，所以我也学习做执行制作啊，就是这些我通通都做。没有表演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工作人员。
哦，是。
所以我也很感谢那个时候给了我很多的养分。然后我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观念，就是即便今天我没有站在舞台上，其实舞台下幕后工作是更重要的，所以我就同时吸收了这个部分。
可是在那个阶段我相信很年轻的岁月一定会想尽方法说，看看可不可以多有一些表演的机会，或者是在镁光灯下的机会。在这个情境之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您的个性，然后与那个环境造就出一个什么样子的时光呢？对，在您年轻的这个阶段。
好，我其实呢，我一直觉得我的机会，我刚刚讲我很顺利，就是当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其实我的机会很好，就是都会有机会来找我。比方我成为大学城的民歌手没多久，我就进入另外一个团体叫音乐磁场，音乐磁场当时其实我们都是专门翻唱当时最走红的歌曲，所以也销售量非常的好，所以我大概也我们出了24张 的这个音乐磁场。可能卢卡问爸爸妈妈就比较有机会。
没有，我 我有听过音乐磁场这样。
我想问你那么年轻，
小时候在车上听录音带。
我都还想问你生出来了没有。
有有有。
对，就是一直都有很好的机会，甚至也有一些主持的机会，主持儿童节目的机会。但是刚刚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在这个机会来的同时，其实我现在的老公，也就是当时我男朋友，就是他也在这个时候对我展开热烈的
追求，
所以我有一个他其实没有很努力的追求我，事实上我也很快的，我们就进入恋爱当中，然后我就把很多的时间都放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然后工作呢，当然啦，时间不能从头再来。但如果真的能够从头再来，我都跟孩子讲， 其实你要把握每一个机会，然后你要全力以赴，就是你不要有一天回头看，你会觉得你并没有尽完全的能力。我当时就是因为我并没有尽全力，因为我把很多时间就希望赶快做一做，赶快做一做，然后我就可以去约会了。你知道吗？还好我现在的先生他有娶我，不然的话，我当时大概跟他谈了六七年的恋爱。
哦，
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会不会当时的可能经纪人啊，或者说唱片公司觉得说啊，这个小女生来当，明明可以有很好的这个发展的，但是竟然被恋爱冲昏了头。当时身边的人是怎么样给你建议呢？
我是不知道唱片公司或者制作单位有没有这样想啦。不过我的妈妈倒是一直的在跟我讲说，哎，妈妈当时真的是跟我讲，你一辈子单身都没有关系哦，你不要急着结婚，因为现在这些机会都很好，就妈妈都会耳提面命的提醒我，然后妈妈也知道我很喜欢表演，那是不是能够把这些机会都抓住，有没有能够再往上走的那一天的到来，或者是能够主持到一个更好的节目啊，或者是有机会能够继续的唱歌。但是妈妈的话其实我都没有听进去，反正最后我还是进入了婚姻。虽然跟我的那个时候说男朋友这样吵吵闹闹，可是最后我还是决定在我30岁那一年我就进入婚姻。
结婚以后就开始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就完全离开演艺圈了吗？
上次有一个主持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开演艺圈？我说我没有离开，但是后来就没有工作，我就没有
被动离开了这样。
因为我会大部分的时间，我七年生了三个孩子
啊，
所以你几乎都是在要带小孩。对，这个孩子长大了，然后你肚子又
另外一个小孩，
对，然后这个又差不多可以进幼稚园了，然后所以其实你也没有太多的心思想要再去做什么。我觉得当时我只是想把孩子照顾好。那先生那时候又自己开公司，其实婚后他就自己开公司，但是他也是经营的很好。我就讲，我们两个都是很顺利。有的时候顺利反而会让我们有一些就是太乐观了，就有一些状况你都没有去思考。那当你太乐观的时候，或者整个大环境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在那个时候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你认为的理想图像或幸福的无论是生活图像是什么样子。然后刚刚也讲到就是有不顺遂的事情后续发生，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头也讲到，其实你历经了先生的生意失败这件事情，那惨的时候又惨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他，我刚讲他做得很好啊，那我们就当然就很放心啊。后来怎么知道，当你整个的每年的这个营业收入已经不及你每个月要支出的这些管销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必须透支，一直透支。那先生并不是说有很多股东或者是大公司的财，你其实就是一个人。那你公司因为规模越来越大，你的租金、人事、管销，每个月都是很惊人的。先生就只好自己想办法，然后可能我们就要拿房子去抵押
、
借这些钱。那对我来讲，我其实也搞不清楚。我以前觉得有孩子就应该跟朋友的孩子一样，就是很乖啊，然后很听话啊。可是我三个儿子其实就是常常都很失控啊。那当孩子很失控的时候，妈妈也不可能正常。所以我经常都是在那个情绪不好的状况下去教养我的孩子。就是说已经不管怎么教，但是我情绪实在太负面了。因为有时候孩子一吵架一打架，然后或者先生公司太忙了，应酬太多了，然后也不能够常常帮助我陪伴我，所以我觉得当时我的状况也很糟。对，我都怪别人啦。可是你现在回想起来是自己的状况太糟。刚刚陆凯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我是长女，所以我觉得先生如果公司出了问题，我就应该挺身而出去帮我的先生。我的孩子有一些状况，学校老师或者什么一直打电话给我，我就应该挺身而出，然后去看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妈妈能不能帮你解决。就是我一直都在做别人的上帝，我都没有去更多的看自己的能力。其实我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常常都觉得我是越帮越忙。那孩子不教还好，孩子越教 你越叫他往东，他就越往西，
嗯，
就是他到最后他几乎就是抗拒你。好，那我们就讲那个叫叛逆，其实不是叛逆，他就是抗拒你，他不要走跟你一样，跟你照着你的模式。好，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读书？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什么？那老师就是叫你要读书，老师就是要叫 你怎么可以考最后一名？你怎么就类似这样？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接触了很多的宗教，
嗯，
好，我接触过不论是道教、密宗、佛教，其实我都希望，我的观念是错的啦，就是我希望用功德交换的方式来求诸佛菩萨，然后能够给我一个我所求的那个状态。因为你刚刚一直讲，卢卡讲一个状态，
嗯，
就是说，哇，先生公司能够恢复到像以前一样，然后他也能够更多的时间陪伴我，我也不要替他担心，然后我的孩子就变得好乖哦，就是睡觉前一定要诵经啊，一定要念心经啊，一定要什么什么，就是我要把孩子教的好像就是应该要很乖巧，温文儒雅，就是我都借着这些方式，然后希望透过外力十万八千法门，不管什么宗教叫我怎么做，那个师父那个师姐叫我怎么做，我通通都照做，我只希望求跟我一样想象中脑海中的那个画面能够出现，但其实都不是这样的。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曾经的玉女歌手胡一芬姐妹。她刚刚讲到，其实她离开了演艺圈当妈妈之后，她花很多力气，无论是面对家庭或是成为先生的帮手，然后她也从事很多宗教的活动。那这些活动在她当时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服从宗教的规范，然后让他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让他的生活可以越来越顺。可是他也讲到了，在他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当中，有许多事情是他不能控制的，小则可能是儿子听不听他的话，大则是他先生的生意其实好像越来越不见起色，甚至最后整个倒闭掉了。当时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状态呢？觉得说，哎，好像付出了这么多，可是却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我觉得，当我们遇到问题以后，其实最害怕一件事情是一直不断的自我控诉。
嗯，
就是你会把所有的错都放到自己身上，然后就是一直控诉自己，然后就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好像都是我害的，然后都会变成这样，还是说我是不是过去做了不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用报应这件事情，所以我找到，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会让我很难恢复到正常生活，就是你一直这样子思考。我刚刚有说我借助很多不同的宗教信仰，我希望能够改变这一切，但是那个前提是因为我很恐惧，我没有安全感，我觉得我如果不做这些事情的话，好像情况会更糟，所以我就会做更多啊，我就会更多的诵经念佛，诵经念佛，一直这样子。然后如果有人叫我早上，就真的有师姐叫我早上五点起来，就是108拜，那我也是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就是一直在那边拜。我觉得这些对我的孩子，三个孩子，因为现在他们长大了，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会跟我分享，其实当时他们看到的爸爸妈妈这样子，他们是很难过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爸爸妈妈到底犯了什么错，怎么在家一直磕头，然后到了外面的庙也是一直在磕头，甚至有时候爸爸会走那种道教的路线，就是可能去让人家消灾解厄啊，或者用竹扫把去打他的背啊，消业障什么的。所以孩子看在眼里，他们会觉得到底爸爸妈妈怎么了，他们做了什么，还是犯了罪吗？为什么会这样？我真的很感谢到后来我们是因为有机会到上海，所以刚刚在节目开始前我就跟卢卡分享， 其实现在我会了解到，有的时候我们生命经过很多我们不想接受的事情，其实应该也是上帝在为另外一份的礼物或祝福在做准备
铺路。
对，因为后来我们就到了大陆去。我们不是糟楼，我那天才跟我同学讲，我同学说你这样子你会不会担心人家说，我说我当然会担心，可是我很感谢当时给我们工作的总裁，一个企业的总裁，他说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要活下来，而且要好好的活着，因为我们对很多人都有责任，对，我们自己的家人，银行，我们对银行也有责任，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货款，这些他们都等着我们要把这些能够
结清，
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有一份工作，孩子要能够继续的上学。我如果当时在台湾，其实以我跟我先生的状况，可能找不到什么很好薪水的工作，那也很可能经常心思都会乱掉，因为我们每天要面对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可是因为很幸运那个时候台籍干部的薪水还算好，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大陆，我们就省一点，把赚的钱能够更多的来处理这些事情啊，我们可能60%多少就处理台湾这个部分，我们慢慢的处理，但我们有在处理，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孩子就是要上学，然后当然后来我最终就是在上海的地方有人传福音给我，他看我继续的在拜，然后看我这样带孩子也不知所措，就有人带我跟孩子去到一个地方，以前我不知道那个是哪里，但现在知道那个就是团契。在团契里头，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小组长跟我们分享，跟我们唱诗歌，然后每个人的生命故事，然后来激励我们。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圣经讲话语是带着能力的。我觉得他们透过很多正面的话语，帮助了我三个孩子。因为三个孩子后来自我形象是很差的，因为他们到大陆其实是一直不断的转学啦，因为他们我们到北京又到上海，然后学校也是一学期就换一个，因为都读不来嘛，他们只好换，所以他们的状况就更糟。但是后来我发现，哎，孩子在这边其实当他们唱歌，当他们被言语的这样鼓励，我的孩子当然不是一天转变，但你会看到他每周的不一样，而且他们越来越有自信，就是他们接受了自己的不完全，因为他们理解到一件事情，当时的很多大哥哥大姐姐会跟我的孩子说，你们都是上帝创造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你们自己的恩赐，就类似这样子的话语去帮助他们，所以也让他们开始接受说，我不完全也没有关系，我的天父还是爱我，我有困难，我不会做那些什么什么念佛啊，什么也没有关系。当我跟上帝祷告呼求的时候，神会垂听我的祷告。
刚刚您讲到，就是这一块是小孩的部分。可是作为一个就是照顾小孩的母亲，然后您也换了一个环境，我相信您也有调适的时候。那刚讲说一开头到了大陆去，其实你也花了很大的功夫在这个 practice， 在这个宗教的活动上面，但是诶，有人介绍你去团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觉得诶，这是一个跟其他的信仰类似的一个活动吗？还是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因为我看到第一，我的孩子喜欢去，这个是很重要，是他们今天去了，下一周他们还想再去，这个不是被我逼的，因为他们会想要再去。那我其实也当了2年的慕道友，有时候我跟朋友聊天说，当2年慕道友会不会太久？他说也不会太久啦，但是好像也不算短，你竟然能够2年。我说因为我这2年我就是一直带他们去，然后他们去到那边，但我回家我还是继续做我的这个功课，因为我觉得交换信仰好像跟交换那个好真的那种感觉很像
男女朋友分手啊，
对，就是你都已经跟佛菩萨做了很多的承诺，那你突然间这样，我就觉得我还是不行。 可是我也有在学习哈，就是因为这两年当中，弟兄姐妹也会说，一分姐，其实我们知道你有很多的重担，那你要不要试试看祷告？
嗯，
然后他们就说祷告不用花钱，
嗯，
祷告不用看时间位置什么，你就随时随地把你现在最困难、最过不去的事情，你跟上帝说，神一定会回应你，就是用很有信心。嗯，那我的孩子因为小，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就，你知道小孩子是很单纯的，就说啊，那我要跟上帝讲什么啊？就尤其我们刚开始在祷告的时候，真的会觉得你祷告什么，神就回应你什么，会有那种感觉啊。就哎，祷告，然后我最终其实受洗是两个祷告，第一个我当时的祷告是说，我在上海看 Good TV，
嗯，
然后常常看到孙悦，孙悦跟我爸爸认识，
嗯，
我竟然我的祷告是，除非孙悦来帮我休息，
嗯，
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就做这样的祷告。可是后来我打给我的好朋友王瑞瑜，我真的没有想到，他就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马上帮你们安排见面，
嗯，
然后后来我也跟孙叔叔见面，孙叔叔也说啊，那我们就安排什么时候，就是隔周的主日休息。我在受洗的前一天我还是后悔，
嗯，
我觉得不能那么冲动，
嗯，
后来我又做了第二个祷告，我也觉得不可能，我说除非是在我的生日，
嗯，
这个很难了吧，我又在上海。可是真的没有多久我就接到电话，我们要上受洗的课程，受洗的日子刚好就是我的生日，所以我其实是在2010年我生日的当天我在上海受洗。
所以说这个过程其实是
很长，
很长，然后你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也不是诶你马上就相信了他，中间还是充满了怀疑不确定，然后
但是你又很想带着孩子到团契，
嗯，
你又很喜欢享受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当中，因为大家都是就充满爱，然后什么事情都是啊，我们讲的都是 family， 都是要一起的，
嗯，
然后要跟家人一起。其实我以前曾经在一个信仰当中，我到最后我是觉得人最终的一条路是应该要出家，
嗯，
对，就是你应该要放下这所有的一切，然后回到自己，嗯，然后是不是能够有机会有一天，然后自己也能成佛。我现在自己讲都不好意思，就是你会有那样子的期待。
嗯，
但是我们在耶稣的信仰当中，其实家是很重要的，合一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当你看到孩子能够享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你没有理由说我就不让孩子去，一定要逼着孩子跟我去，你知道，去朝山，去参加法会，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子。但是跟着他们这么长的时间之后，我觉得其实我希望我能够在这个信仰能够再长久的走下去，因为我的心很自由，我没有被捆绑，我不需要做很多的形式来告诉我的神说，你看我这样才是爱你的，你看他做的那么少，我做的那么多，你看我的圣经这么熟，他都不读圣经，神不会因为这样来决定爱不爱你。其实你不好他当然知道，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但是他都爱你，
嗯，
当然啦，比较困难的会是当你所求不如你愿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定都会把他当阿拉丁神灯嘛，嗯，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刚开始也会这样，就是哎，你要给我这个，要给我这个，给我。可是当你求不到的时候，你还真心相信他与你同在吗？你的孩子仍然不乖，而且越来越不乖的时候，你仍然相信神与你同在吗？
嗯，
我有经过这样的怀疑，
嗯，
对。但是我只有做对一件事，就是我后来一段时间我都不祷告，
嗯，
因为我孩子还是就更加的在国中就更加的叛逆。那最后我说我做对哪一件事，就是我没有离开教会，
嗯，
所以我的小组长，我的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会继续为我祷告，
嗯，
对。
你刚刚讲到说你接触了基督教，然后你觉得这个信仰跟以前不一样，你在这个信仰里面你得到了很多的自由，但是过去也许不是一个马上零到一的转换哦，它这个过渡的过程中你也觉得好像诶，我是不是曾经有背叛的感觉，那这个背叛上一个信仰其实就是一个不自由的表现哦。那有没有一个节点，有没有一个节点是让你觉得说诶，这个时候我换一个想法其实一切就豁然开朗了呢？
当然有。我们其实一直都会就是在那边挣扎进退啊，就是每一次说有受洗了就说你要不要受洗啊，你要不要，就类似这样子。我觉得有一次我很感动，当我决定要受洗这件事，我听到一句话是，哇，原来你就是胡一芬，我们夫妻已经为你们祷告了2年。
嗯，
就是说他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然后他愿意为你做这件事。其实教会有非常多我们看到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他根本不认识对方，但他持续的为他祷告。我觉得我们如果希望孩子是在一个有爱的情况下被爱，那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爱的能力？
嗯，
然后这个爱的能力到底要从哪里来？你旁边有很多人就是你的见证人。
嗯，
所以我必须说我没有办法一下子，但是我一直一直的，尤其当我看到很多事情，神的回应我方式，我会知道他在。
嗯，
那怎么样知道神他现在有在呢？其实常常你还是必须要经过一些你不想历经的事情跟挑战。
嗯，
只有这样子你才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你做也不是你完成的。
嗯，
是上帝。没有上帝这件事情不会完成，
嗯，
也做不了。比方孩子突然的改变，或者孩子去参加了一个什么，他给了你一个让你想象不到的成绩。就是类似像这样子，就是每天生活当中大大小小上帝都会让你知道说我没有离开你，我一直都在。
嗯，
但是我也不是说就不给你问题，我还是要给你问题你才会知道那是我做的。
嗯，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在上一段节目，一芬姐有跟我们分享了，她其实曾经作为一个很操心的母亲，然后看到小孩子在这个被邀请去团契的时候，有很多的转变，然后这些转变其实也让她思考说，她过去面对她自己的生命，她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有些东西可以调整。然而这个信仰进入她的生命之后，她也发现有许多事情她渐渐得到印证，心中有一些重担，有一些石头可能曾经让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可是这些他刚刚讲说在教会里在团契里，他觉得那个生命是一个得自由的生命。但回头来讲到现实一点的状况，就是我相信很长一段时间压着你喘不过气来的是先生的事业，那这个事情也不是你信了耶稣马上债务全部就可以马上消失的。回头来看这件事情，你认为上帝是怎么样带领你走过先生生意失败，然后慢慢的你们是怎么样子改变成为现在真正一个有一个好的收尾呢？
我常说神给的祝福方式，他给这个姐妹给这位弟兄的祝福方式，他们也透过祷告，可是神给他们，但不一定神会给我。我也是跟他们一样祷告，我可能会说那上帝你为什么不给我，你给他们。我感觉上帝知道每一个人的状况，他会按着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在不同的时间，而且用他不同的方式把礼物慢慢的给我们。因为他可能知道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钱，是另外一个更重要。当然会有人这样问我啊，神那么厉害，神应该让你们第一先解决你们的
债务问题。
可是神并没有。但是我们却能够在很有安全感、很有盼望跟很喜乐的那个心情下呢，其实我们就是一一的上帝的恩典够用，他绝对不会让我们没有工作，他也绝对不会让我们饿肚子，可是他也不会让我们说哇，一下子怎么能够做到一个什么很大的 case 赚很多钱，那是不可能。 不过在这个时候，我现在回头看，我的三个孩子就是在这个阶段，其实他们以前比较被我溺爱，就是妈妈有就什么都给，可是当妈妈没有的时候，我觉得孩子会想要靠自己，
嗯，
我觉得他们会有想要承担帮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肩膀，所以他们都很年轻就开始对金钱懂得说去管理它，然后要自己去赚钱去打工，那知道这个钱该花这个钱不要花，因为爸爸妈妈其实已经不像以前就他们会这样，而且是很长的时间，然后爸爸要做什么，三个孩子常常都会挺身出来说没关系爸爸我们来帮你，
嗯，
就你会觉得哇、哦、这时候哦这三个孩子怎么突然变那么懂事，就因为这样的状况你才会发现孩子真的长大了，
嗯，
哦，他们就觉得说没有关系，我们要买什么买电脑什么，那我们就自己想办法。他们可能会去参加歌唱比赛啊，然后因为为了拿冠军有10万块的奖金，就会卯足了力啊。然后，可能弟弟就为了想要考公立的，不要让就是家里花太多钱，他也会哇卯足了力。就是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让你很安慰，
嗯，
好，然后。弟弟也很喜欢学东西，但他觉得那个都太花钱，他就自己在网络上自学。所以其实我现在三个孩子，当然他们也都很喜欢表演。
嗯，
那确实他们现在在表演的这个工作上，我觉得带给他们生活变得很丰富。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忘记当年我们提醒他们，就是你们都要靠自己，不能靠爸爸妈妈，嗯，所以他们都还同时斜杠有另外一份工作，让自己就是生活费啊什么都不要再让爸爸妈妈担心。我觉得这是神给我最大的一个礼物，
嗯，
那是一个价值观。对，如果当时他又给了我很快又很多，会不会我又重蹈覆辙，
嗯，
以前那样的习惯消费习惯又出来了，
嗯，
所以我很感恩上帝给我的每一个阶段，的挑战。其实现在回头看都知道，你刚刚路卡讲的，其实它是一个在铺路，
嗯，
对。然后孩子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也曾因为后来我的老大老三成为一个饶舌团体叫跨世兄弟，嗯，对，他们就常常很多的歌词，很多对生活的经验，他们都很快的就能写下来，因为那都是他们的日常，
嗯，
对。
那回到过去的当下，
是
就是那个时间点，也许就像刚刚一分姐您说的，就是曾经在那个阶段一定是辛苦的，现在因为走过去了，你可能觉得，嗯，哦好像是比较云淡风轻一点，可是在有债务的当下，可能你曾经也承诺别人，哦我是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还款，或是如何如何，你也许看到身边有些人诶突然发达了，或是突然暴富了，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上帝有过一个拉扯，或者说你曾经把什么事情放在祷告里，但上帝并没有成就，我们现在的确是因为事过境迁会觉得哦，还好上帝你有你的走法，可在那个当下有没有你曾经纠结过，但是又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说哦，没关系我顺服，或是我愿意继续接受你作为我的上帝呢？
嗯，我觉得卢卡这个问题很好，我们都一直觉得解决债务这件事情好像都要在很短的时间，然后很快的赚很多钱，然后就把它处理掉。但我觉得我也跟上帝说怎么办，当我尤其我带三个孩子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就说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当时最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是信用卡这件事情，嗯，就是信用卡的问题。后来呢，我觉得神很奇妙的让我从脸书上知道有一个教会，他透过就是那个法律辅助基金会，就法律辅助基金会，然后是可以帮助这些有卡债的弟兄姐妹，然后去处理这个部分。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一则贴文，我完全没有什么面子问题，我立刻就私讯，然后就告诉他我有这样的困难，然后我希望能够走法律辅助基金会，然后怎么处理，嗯，因为以前也会有人说啊，你就找什么什么债务协商啊，然后都要先给多少手续费啊什么，然后我们就没有那样了，你还要我们再去那个。可是呢，我透过法律辅助基金会，它完全是政府，然后我也没有花到什么钱，
嗯，
然后我就是按照这样2年的时间，然后 透过跟银行协商，然后透过法院的判定，然后就告诉我我最后需要还款多少钱，那那个绝对是我能负荷的还款计划。嗯，所以神长行在动工的时候，它不是我们想的说哦，让你赚多少钱然后去做什么，不是。然后比方我也很希望我的孩子有机会能够看到人家就是可以孩子出国啊或者是什么，当然我心里会小小的羡慕，但神也没有让我说赚多钱然后让孩子，可是神会安排一些机会，比方孩子可能去做交换学生，嗯，然后是完全没有花到钱，
嗯，
或者是可能哪个单位想要找我们全家人去上一个节目，然后就是完全就是食宿招待，嗯，交通机票招待，包含招待我的妈妈，因为我曾经上了一个节目，他还找妈妈去当神秘嘉宾，那个都是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我现在举这些例子，就是有的时候所有省下来的钱，或者是你本来想要拥有的东西，神就白白给你了，
嗯，
你并没有花到钱，
嗯，
然后你本来应该要解决这么多的债务，你透过了一个是正当的途径，然后他也让你减轻了肩膀上的压力，让你是可以承受可以负担的。我觉得上帝是用这样子一直在让我经历说，我没有离开你哦，
嗯，
我没有让你赚很多钱，可是我一直都在用我的方式去帮助你。所以后来我身边有一些，我印象最深刻有一个姐妹，以前老公很有钱，每年招待他们到那个日本或国外玩两次，全家跟孩子，老公突然间走，也是突然间她才知道先生有非常大的这个
债务，
嗯，她必须要承担。然后我的弟弟就希望我用我的精力去帮助他，然后让他能够活下去。最后我说什么样的工作你都不要介意，其实你叫我去素食店打工什么我都 OK， 我觉得我都是跟大家一样在正当的工作，但是你做你能做的，神会用他超自然的方式来帮助你。
嗯，
所以当然现在这个姐妹也慢慢的走出来，然后生活也稳定，因为当时她也觉得怎么办，她先生这样她会活不下去，
嗯，
绝对不能寻短，也绝对不要失去盼望。好，还是那句话，先活下来，而且要好好的活着。
嗯，在信仰的路上，有没有你跟上帝有过拉扯过，就是你有把一些事情交托，然后可能认为那些事情本来也是对的，但是上帝却用一个出人意外的方法，然后带领你，然后给你一些不同的结果，让你觉得哇，这个上帝真的不一样。
嗯，应该说我也会祷告有没有机会再回到唱歌的这件事。我以前是唱歌，然后后来我其实到大陆我进入企业以后，我做的是跟唱歌完全没有关系的。好，我做总务，我做主管旁边的助理这样。好，我以前是歌手，每次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好，现在就完全就身份转换。回到台湾也一样。那我就在思考我到底想要用唱歌来做什么。后来我发现其实唱歌我以为是为了要赚很多钱，其实不是，那个是我从小生下来爸爸妈妈甚至我们讲神就给了我一个恩赐，就是唱歌的恩赐，
嗯，
就是我只要能唱歌没有钱我都很高兴，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很自然的。后来呢，神没有让我回演艺圈，
嗯，
可是神让我从回来的隔年先开始参与爱在四月天，
嗯，
它是一个基督徒的大型的活动，我每年都参与爱在四月天。后来呢，又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人就是一人之家，当时跟华神有合办了就是神学院，
嗯，
第一次的就是我们一他到教会来帮我们上课，然后我也有赶上这一波，我读了神学院，我也没有觉得应该要毕业，
嗯，
反正我就觉得先读嘛。好，那因为朋友都在读我就读，然后读完没有多久，竟然有一个同学，好，他现在是国内非常知名的合音老师，叫庄慧茹。他说有一次他在祷告当中，他有感动， 他想要找一个 partner 做二重唱，神给他的名字是我的名字，
嗯，
但他完全不知道我唱歌是什么样子，
嗯，
但他只知道说神给他的就是我的名字，我跟他也不熟，我们虽然有在神学院上课，但是我们都座位坐很开，平常也没有在聊天的，他就主动来跟我讲这件事，所以我在大概是2018年还是2017年，我就跟他开始就是出了这个福音专辑，
嗯，
就是他主动找我，我们在基石音乐我们出了福音专辑，然后我们就开始到很多的教会去分享诗歌，去分享生命的故事，然后再来我就发现哎，怎么好像越来越多的机会在找我，因为现在也有很多资深的歌手都有机会参加活动啊，上电视啊，哦，不会说像我妈妈以前讲的，后来你给安料好了，不让你随地出瓜，就我妈都一直这样子吓我，我就发现还是有很多人在找我，然后包含去年，我觉得是我很丰盛的一年，2025年小巨蛋的民歌50，大巨蛋的民歌大团圆，我觉得我又重新把以前的那些回忆跟感觉全部都找回来，嗯，那。当然现在我自己回想，我觉得神他好像也在让我知道有些东西我不能马上给你，但当你经过了这么多生命的历程之后，当你有机会再站上去唱这些歌的时候，其实你心里的感动是不一样的，嗯，你会非常的珍惜，对，而且你不会觉得那是我厉害，你会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为你预备的。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最后一段节目，我想要问一芬姐，其实刚你的分享我感受到你是一个其实从小就为了别人，就可能为了自己的原生家庭，然后爸爸离开了，然后撑起一个家，或者是结婚之后有小孩，然后你刚刚讲的内容其实也都环绕在我怎么样子让我的小孩可以过得更好，或者是我怎么样子可以让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快乐的长大，那也许不一定在物质生活，但是你花很多心思在这些你身边的人事物上面，然后你也非常的努力，但同时在节目内容中你也讲到，就是当有不顺遂的时候，你也曾经有过自我控诉过。我相信你能够走到现在，然后你的三个小孩他们都各自独立，然后也分别有不一样的风貌，你也很替他们感到荣誉哦，这样子。在这一系列的生命历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事要是我们的听众有跟你一样相同状况，他们也很努力的希望身边的人好，希望身边的人不一样，然后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也许当中有一些不顺遂，也许不一定每件事情会称心如意，如果他们有自我控诉甚或是感到无力疲乏的时候，在基督信仰里有没有什么事你可以给他们一点鼓励跟安慰呢？
好，我想刚刚卢卡应该从我的这个访谈当中有感觉到，我就是以前都觉得好像做什么事情要很用力，然后要靠自己。我觉得现在我从我的妈妈，我妈妈今年80岁了，然后从我的三个孩子，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大了，你刚刚讲那个重点，其实我也管不到他们了。当你还想要去帮别人烦恼，其实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好像都还在有机会让你去烦恼他，但是当你没有机会去烦恼他们的时候，那你还需要做这些事情吗？比方说你这样不行，这样人家他们已经有自己要决定做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说从妈妈身上我清楚的感受到一个，就是妈妈今年80岁，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妈妈怎么样的状态是让我安心的，那就是妈妈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然后妈妈让我感觉她每天都是快乐的，她的生活是充实的，而不是 哇，说哎你怎么样啊，你家怎么样，就一直好像还在替我们担心。后来我就觉得我的三个孩子一定也希望我是这样子的妈妈，我就开始觉得我们应该要把更多的力气放在自己身上。其实我有一段经文我很喜欢，就是以赛亚书30:15，他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觉得自己的心情要先沉淀下来哦，你自己在张牙舞爪的，然后其实一点帮助都没有，你不但帮不了别人，你还造成别人的困扰。就像我说的，如果妈妈都还在为我很多的事情操烦，然后告诉我该怎么样该怎么样，其实我压力会很大。所以我现在如果说我更多为我孩子做些什么，我必须讲我现在就是为他们祷告。我只要安静下来，我只要能够有自己空余的时间，我就是把所有我操心的事情，或者是我很焦虑的事情，我就跟上帝说。我也不再跟我的朋友说，因为我们讲倒垃圾那个也要倒对对象。你如果人家给你的建议真的，你搞不好让人家觉得哇，我可不可以不要再接到你的电话，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听你讲，就是你变成把你的压力丢给别人。所以我觉得上帝是最好的，最有耐心，而且最不会嫌我烦，最安全的一个倾听的对象。我就把我很多的事情跟上帝说，那我也就静待每一天我看到神真的透过他奇妙的动工。那很多事情也许不是我的期待，但是都比我期待的要更好。我希望孩子做这个工作，哎，你要不要做这个？那个太辛苦了，你要什么？可是其实神给他的是更多的，他是有想法的，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也要经过上帝给他的高山低谷。我们做妈妈的都不希望孩子经过低谷，可是其实他也是要去历经那些低谷，然后他才有知道说当他到了高山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他在低谷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这都是我在这几年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觉悟跟学习。那我也非常希望分享给听众朋友，特别是做母亲，真的做母亲不容易。难怪我妈妈说女生一辈子不结婚都没关系。真的做女生就是做妈妈不容易，做妻子不容易。对，但是如果可以，我们应该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自己，放在跟神的关系上。对，然后也要放过自己，跟自己和好。
今天很高兴胡一芬姐妹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胡一芬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 无出息。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